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51集。唐朝平定吐谷浑后，李世民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域。西域是一个统称，泛指今天的青海、新疆以及中亚的东部地区，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。在西域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和部族，诸如西突厥、吐谷浑、党项、高昌、燕齐、龟兹、疏勒、于田、季宾、康国等等。其中势力最为强大、唯一能够与唐帝国抗衡的国家，无疑就是西突厥。贞观中期，高昌在西突厥的支持下，屡屡拦截西域各国入唐朝贡的使者以及丝绸之路上的过往商旅，并多次出兵侵略邻国燕齐。李世民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，于贞观十四年命侯君集出兵攻灭了高昌。同年九月，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，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，从而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。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，自然引起了西突厥的恼怒和不安。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，绝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。所以，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，唐朝随即与西突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。贞观十六年九月，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，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将其击退，并重创楚越、楚密二部落。两年后，原本一直亲附唐朝的燕齐与西突厥重臣阿史那屈利联姻，从而倒向了西突厥。贞观十八年八月，郭孝恪征得朝廷同意之后，率部讨伐燕齐，生擒其国王龙突骑之。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燕齐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。此后的几年里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，暂时无暇顾及西域。到了贞观二十一年，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，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，彻底解决西域问题。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。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，燕齐的西面，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，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。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，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，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，一方面又沉于西突厥，打算两边讨好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燕齐时，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，不但遣兵援助燕齐，而且自是直贡颇缺。龟兹之所以援助燕齐，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，而他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，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。贞观二十二年九月，李世民命阿史那杜尔为统帅，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集结铁勒十三部、东突厥、吐蕃、吐谷浑的骑兵部队，共计十余万人，联兵进讨龟兹。十月，阿史那杜尔率大军兵分五路，以犁亭扫穴之势横穿燕齐国境，兵锋直指龟兹。燕齐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，望风而逃，准备投奔龟兹。阿史那杜尔遣兵追击，将其捕获，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，另立其堂弟新纳准为新国王，并命其对唐朝修藩陈礼，按时朝贡，从而在燕齐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。燕齐不战而败，龟兹举国震恐，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，唐军如入无人之境，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罗卢城，生擒国王布施弼，龟兹国相纳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，从西突厥搬来救兵，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罗卢城。郭孝恪寡不敌众，与长子郭代诏一起壮烈殉国。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罗卢，擒获纳利。此后阿史那杜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 接连攻克了秋瓷的五座大城，同时招降了70余座小城，彻底占领了秋瓷全境。唐朝成功征服秋瓷之后，史称西域震撼，西突厥、于田、安国征溃驼马军粮，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。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，唐朝笑到了最后。阿史那杜尔在秋瓷立下一块石碑，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，然后班师凯旋。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，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。尽管东突厥早在贞观四年便已被彻底平灭，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，雄霸漠北，麾下足足有胜兵20万。李世民知道，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，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。贞观12年9月，薛延陀的珍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齐国的南部和北部。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，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，并各赐古道，外事忧重，十分其事。为了更有效地防范薛延陀，李世民册封东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为新可汗，命其率部返回漠南重建东突厥。贞观15年，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，建牙帐于定襄故城。同年10月，珍珠可汗命其子以师大度率20万人横穿大漠，直扑定襄。阿史那思摩无力抵挡，一溜烟逃回了长安。11月，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。唐帝国一共出动10几万兵力，在东起瀛州、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分成5路出击，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。其中兵部尚书李世济率部进驻朔州，迎战薛延陀军队的主力。以师大度担心被围歼，立刻掉头北逃。李世济遴选了6000精锐在背后紧追不舍。以师大度逃至诺真水，发现李世济兵少，随即列阵迎战。两军开战后，唐军一度失利，可李世济却镇定自若，一面与敌交战，一面派薛万彻率数千骑兵绕到敌军后方，袭击他们的备用马匹。薛延陀军的士气顿时一落千丈，人人无心恋战。唐军乘胜追击，砍杀3000余人，生擒50000余人，大获全胜。以师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，又碰上了暴风雪，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。逃回王庭时，20万大军只剩下不到2万。贞观19年9月，珍珠可汗卒，两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，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，自立为多米可汗。多米可汗为了稳定政局，大肆清除异己，培植个人势力，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。不久，回纥、仆谷、铜锣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，多米可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薛延陀陷入空前混乱。贞观20年6月，李世民命李道宗、阿史那杜尔等人数路并进，大举北伐薛延陀。薛延陀举国震恐，诸部大乱，多弥可汗逃亡途中被回纥所杀。至此，这个继东突厥之后称雄大漠10余年的薛延陀，终于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灭亡。贞观21年正月，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6个羁縻都督府、7个羁縻都督州，合称6府7州。同年4月，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，统辖6府7州。大唐帝国从此走上了全盛的道路。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，我们看见了一种强悍而勇武的英雄血性，也看见了一种自强不息、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。天可汗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，可它却变成了一座历史的丰碑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无论岁月如何久远，天可汗的精神必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传承。天可汗时代也永远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朽的骄傲与荣光。 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